今天是7月2号，我们来上那个摩诃子观析经，请各位翻开199页。我们今天要介绍持戒、犯戒，以及呢怎么样做忏悔的这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这名持戒，持十种戒呢，这十种戒，请各位看到第六行，第一种是不缺戒，有没有找到？第二是不破戒，第三个11行不穿戒，第四个不杂戒，第五个随道戒，第六个无着戒。然后呢200页第7行呢是自所暂戒，第8个叫做什么？自在戒，第9个随定戒，第10个是具足戒。各位请各位看到200页下面那个表格，找到了没有？好，200页的这个表格呢有看到一个随定戒，对不对？那我刚才有请各位在不杂戒的后面写上叫做定供戒，有没有？定供戒跟随定戒非常的不一样哦。随定戒呢，它所随的是属于随手楞严定，那手楞严定，随手楞严定的部分啊，它是属于呢你是大根性的人，而且他已经可以理解戒外法，他已经在朝修中道实相的目标在走。那定供戒那差多了，定供戒还是凡夫咧，他对象本身他是凡夫。而且再一个，各位请各位翻到203页，203页那个图，我刚才是不是有请各位在旁边写上字？你看到定供戒它的标准不过就是欲念不起，然后当你要持律仪戒的时候，能够用以定供来持心，以定一块来摄心，以定而摄心，要定供摄心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它是凡夫。而且定供戒的欲念不起，很多人都会误解，以为啊定供戒是欲念不起就代表念头都不要起，不是。我上面有帮你们写8个字，正念可不可以起来？可以，而且你要用正念持心。定供持心就是定，让你的正念跟心是吻合的，这样清楚没有？清楚了齁。所以呢我们再翻到199页，定供戒跟随定戒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一个是大根性的戒外菩萨，一个还是凡夫而已啊，差很多哦。好，不缺戒，请各位看到第6行不缺戒。不缺戒呢就是处于信戒，信戒是最基本的，像上次讲的啊，像是十善啊，还有属于五善根，加上什么身三口四，加上不饮酒，这8个，对不对？十善或这8样啊，记得吗？197页有啊，记得齁。信戒就是这类似的，找到了吧？身三口四加不饮酒或者十善都有。那四众呢，就是你不要犯下这几个，还有不要犯下四众戒。四众戒就指杀盗淫大妄语，大妄语这几个戒，小妄语不算哦，是大妄语，大妄语。那不缺戒就是这些都不要犯，等于是严重的很差的这些行为都不要犯。那第二个是属于不破戒，不破戒就是于13禅呢它没有损伤，这13是指13生禅注脚三，有没有？十三生禅啊，你们基本上也遇不到。但是13生禅如果是在家出家众犯的话，他所谓什么叫做生禅，就他以后啊，就算他以前曾经受过戒，他也是戒腊很高，年龄也很高，但他如果犯了13生禅，他不用像四众戒就是要被逐出僧团，就是强迫还俗就对了。那他有的不愿意还俗，但他出了僧团，那还是现出家相，但他事实上以我们的佛法的戒律标准，他事实上他就属于俗人了，他已经不属于出家众，就算他的相怎么样都不管他。但13生禅就是他不需要被逐出僧团，但今天就算他已经受过戒，他年纪很高，他今天在所有的执事所有的牌位上他都是做末位，就等于算是吊尾巴的，然后重要会议他也不能参加，那他还必须要执做最基础的事情，就是属于叫虽13生，这属于犯生禅的那个部分，清楚了吗？好，这点是他剩下只有一个相，还容许他在僧团活动，但是其他的都把他排在最尾巴了。 那再来一个是不穿戒，不穿戒是属于波义体。波义体的话呢，他这些犯的罪啊，就是像气穿漏，已经不能收到。那这个气穿漏，它是可以忏，它这还可以忏。那205页，各位可以看到205页，帮我翻一下205页。205页的注脚一，它是属于轻罪，它还可以忏。那忏悔呢？你看到找到没有？他的所犯，你只要经过忏悔，而且不再犯第二次，你事实上是可以灭罪的。那如果不忏悔，他事实上他这样的一个错误会导致于他堕到三恶道。好，这是属于波义体的部分。第四行，再翻回来199页第四个，不杂戒。不杂戒的部分呢，必须要对比。找到了没有？好，不杂戒的前面这个虽持律仪，找到这个地方没有？虽持律仪念破戒事，名之为杂。这个地方是指一到三，写上去一到三是指前面这三项，就是指不缺戒、不破戒、不穿戒，这边是一到三。然后后面这个定供持心写上四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不杂戒。所以你看到哦，虽持律仪的，但是他念。他心里面还是会想到破戒事，就想有些事情，比方说他明明不应该喝酒，他还会想到要喝酒。他呢明明不应该有淫的行为，因为出家中就没有所谓的邪淫正淫的分别，只要是淫都不能。但他虽然没有办法去做，但他脑袋就是会浮现。然后呢，这种就是属于前面他身不犯，但他的意念有没有犯？有犯，那这属于前面的。那他第四个不杂戒，就是属于说他的这种念头啊，不该起的念头，他会不会起来？他不会起，等于跟五欲相应的东西他不起，然后跟所谓的信戒啊、十三生禅、波义体，属于重那些也蛮严重的，需要经过重忏悔的，他这些坏的事情他不会起来了，他连这样的念头他都不想去做，或者向往的念头他都不会起来，清楚了没有？但他会不会讨论？他可不可以在讲经的时候说？可以，但他那个你说跟你欲念不一样，这样清楚没有 ？OK， 来，这样时候再来往下，第五个是随道戒。随道戒的话，它是随顺地理，它能够破见惑，它是属于纷争成圣。纷争成圣这四个字怎么写呢？各位看到200页的第17行，有没有找到？十七行随道戒出果，怎么找到出果？它是属于出果，它见地发真成圣，那它是属于圣人所持，已经不是凡夫所持。那从随道戒后面呢？随道戒一直到第十个，它全部都这里有六个，这六个都属于道共戒，就等于它都涉及到要道共戒的人，它必须涉及到它能不能见，它跟什么样的一个义理。和什么样的理法相应，所以它叫道共戒。它不是光涉及只有外面的世界，不是只有世界，而它还必须要包括是有义理的部分。请各位翻到你们200页那个表格，刚才请你们旁边有补上去。各位看到这边第五行第五个开始到第十个，它是属于道共戒。道共戒的话，它是说它必须要跟它的它见地，从出国以后见地，那出国到它成佛，我们经过有三谛，对不对？就是空假中三谛，所以它的道共戒呢，就会分为它是即空戒、即假戒跟即中戒，刚好各两个，六个就各两个。五跟六呢是属于通教的，它是属于跟真谛相符的。这边我看那个真谛有吧？然后呢，七跟八的话呢，是属于利他的菩萨在修菩萨行，但属于次第行的，它智慧有开发，它是约熟地来持戒。那九跟十呢？他是属于大根性的人，他是集中的修持，所以这样容不容易背？容易了哈，好，几乎都快讲完了，我这样讲很快哦。来，我们再回来翻到第199页第六个无着戒。无着戒呢，跟第五个是不是一样？它都是随顺真的，只是前面的呢是破见惑，有没有找到见惑两个字？然后下面的无着戒呢，它是于思维惑已经开始无所懒着，它是逐步在断思维惑。从它从欲界，像前面的话是 欲界的见货跟欲界前八品的思货。那下面的部分呢，这个无着界呢，则是从欲界的第九品思货起断三界思货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前面的五跟六这两个都是约真谛在持戒，约真谛持戒。来，那刚才我念的所断断什么的话呢，请各位看到那个200页的第17行，17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出果是见地，它是发真成圣，请各位帮我写下它能够破见惑欲界，还有欲界前八品思惑，破见惑欲界前八品思惑，好了吗？好，那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再来往第201页第一行，就是第六项，它是无着界，无着界是三果人所持，所以它所破的路径呢，是从第六欲界第九品思惑一路破到色界无色界的思惑，欲界第九品思惑，还有色界无色界思惑。来，再来呢，往下看到200页的第七个，200页的第二行的地方，它是自所暂戒跟自在戒，它这是属于化他的，是属于菩萨，对象是菩萨，而且是利他行。它约第三行约熟地来论持戒，找到了吗？约熟地。那第四行的部分呢，是看到第九项随定戒跟具足两戒，它是随手嫩言定，而后呢第五行的这里威仪启动任欲常进啊。所以各位如果看到这个表格的话呢，就会往下呢看到表格的话，就刚好五跟六是属于通教的，它是约真谛。那这一个呢，第五项它是已经开始从出果见谛，所以它破开能够破见或思惑，一路到思惑的前八品都到它。那无着界是从三果圣人以上，它是从欲界第九品断破，所以它事实上以它达到它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是没有欲界第九品了，所以它破的对象是第九品，懂意思没有？嘿，那它到色界无色界的思惑。那往下呢，这边就出三界啦，他这边出三界是属于出三界的别教界外菩界外的了，利他菩萨有随约熟地来论持戒。那下面的第九第十是大根性的中道观心集中，所以他这边后面三者这叫什么道共戒，然后这第四个叫做定共戒，一到三呢叫做律仪戒，都写过了吧？你们都有写了哈。好，来，那看第六行的部分，一到前面的呢，一到八项是属于律于房子不具足。如果论来看，论何谓具足，何谓不具足？虽然前面都已经到了，属于已经是道共戒，但是道共戒只要你还没办法跟中道理相应的时候，终究理以理来说，终究不具足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就算四具足，理还是不具足，所以终究不具足，说一到八都不具足。当他跟中道理相应的时候是九跟十，所以说九跟十呢他才叫做具足。好，用中道会，找到没有？中道会，用中道会来骗入诸法。好，来，各位请这边就讲完啦，200页讲完了，各位翻到那个201页，201页的话，8到10行的部分呢，他是说先来谈这十戒，把它分为四个意思。那这前面的四戒是属于他所观的，是属于观因缘法，通为什么？在观境，他以境为主，是属于四法。那后面两戒呢，后面两戒是属于什么？五跟六，对不对？五跟六是观空观的，所以要空观持戒，有没有找到空观持戒？那七跟八是属于什么？假观持戒。九跟十是属于中观持戒，有没有前后相应？只要你在道共戒的地方，基本上他观的地理就绝对跟你关心的是一样的地理，他唯一差在一到四，对不对？一到四前面叫做什么？只是属于四戒，但这边他说事实上是四戒啊，但是他都是指引你的观境为因缘所生法。好，往下看11到15呢，11到15是观1到4，他说1到4当中呢，如果是2，第11行的中有没有看到一个2， 三恶的恶，他说一念心如果你顺从的恶缘里面来起的话，它很可能会破了你的根本戒，乃至于破了不杂戒。只要你是跟善相违，就叫做恶。重点很，这个很重要，你跟善相违就会叫恶。什么叫做善呢？就是令你此生他生都能够受热，这叫做善。很多眼前看起来是得热，可是他来生要受苦，这不叫做善。所谓的善就是令你此生他生都得热，快乐的热，就是此生他生都怎样。你们念大声你还录得进来啊要不然我的声音会继续不标准得到好啦，所以这个什么叫做善你们就很清楚啦。然后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叫做第二个十二行的后面，如果你用善顺的心来够防，来防这个恶心啊，你就可以叫做什么，中间我帮你们画八个字，善顺成就得无回损啊。所以看起来它还是有所谓的真，所谓的灭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才叫做因缘所生法，这样子了解了吗？来，我们再来往下看这个观心即空持戒啊。他说第十九行，第十九行找到了吼，知法与非法，就是你的法非法两者你都认为空寂，两者都可以跟空寂相应，这时候呢才叫做持戒。所以他说所谓的法呢，就是善恶两心的假跟实之法。那所谓的非法，二十一行中间偏右方，所谓的非法就是如果你见到善恶假名是无，就是那就是有着到什么我人众生受者，如果见善恶两法是无者的话，你又在这里面起我人众生的话呢，这就是怎么样起了有着的见。那这时候是着什么？是依无而后起见，就是起断见跟起常见，这两者都不要起这两者的见。所以说二十四行他说啊，你能够如此不要落入断跟常两边呢，来观这两者啦，知法你都应该跟空即相应，这时候你就一切法与非法皆即是空。如果能够二十五行由此观能够顺无漏，要顺什么？要顺无漏。无漏是哪？你要顺着是能够离，让你能够出离这个三界的智慧。那而后呢，防止这个有跟无，就是断肠两边，乃至于什么六四句六十二戒呐，就是随道戒。如果你还能够继续重虑此观，重虑常常思维，重虑就这样，你常常不断的思维，不断的思维，到你思维二十六行纯熟的时候啊，力缘对境，乃至于你不用刻意静下来，你在日常生活力缘对境的，在你行住坐卧啊，对到六识色声香味触法，就要力缘对境，你都可以跟即空这个理相应的话，到二十七行就叫做善顺真谛，就是属于即空来持两种戒，这两种就是随道戒跟无着戒，清楚了没？清楚齁。所以重点是，你有发现打坐要不要思维？要，这边讲得好清楚，一定要思维，很重要哦。202页，这是第七跟第八，是属于持即假戒啊。持即假戒它第七个是说以道种方便，道种方面是菩萨的智，道种智，以道种智而后你来做善巧的变化。那无所有中，就是一般应该是空即无切无所有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空的当中，你却能够假立有心，而后有所谓的法，叫做法心。法心之前有上过啦，你又一脸茫然，不会吧回头看前面有上过了。所以你虽然看起来你有无量的心法，第八个，第七个是你是什么？第七个是你能够在无所有当中你看到立了这个法心，然后第八个是你还能够广分别无量的心跟法，你能够知道他们是有名字，就是但有这个相，如虚空相，但有名字如虚空有这个相，不生爱着惑相不拘，你不要被他的这个外面给拘惑迷惑住了，你要能够知道他背后。好，这叫什么自在戒啊？我们凡夫的法语那个一般是能够接受到众生有种种差别，法有种种差别，并且有这样的包容度就很困难了。 你们同学们大概都是属于我们是什么，在理上相信有种种的差别，但是当你要去接受就很难了，包括接受家里面同一个娘胎，你讲你们有小孩，或者你们有兄弟姐妹，同一个工厂出来的，你们算吧，同一个父母就叫同一个工厂啊。然后甚至你假设你们有小孩，你会发现他们还是不一样的，你会发现都还是不一样。那你知道他不一样，可是你还要能够接受他不一样，难不难？很难呢。兄弟姐妹要有不同的想法，还要能够互相接受，都很难的。你说接受小孩容易啦，因为小孩是掌上肉，当然比较容易接受。但是你说兄弟姐妹是不是父母掌上肉，也是啊。可是问题兄弟姐妹之间要接受不同的想法也很难，都很难的。所以说那个能够知道有不同，但是你要能够接受不同甚至包容不同，那个就是已经算是法眼镜，就已经很难了，对不对？那他不但能够知道不同接受不同，他还能够在不同当中在分别无量的不同，甚至知道他背后的心法，然后还不拘泥不软着于上面，难不难？难。但是有没有希望做到？有啊。好，来往下第九第十，第九第十呢，他第九个他这边讲了第九第十，请各位看到第六行的后面，关于心性，我念的地方自己画，关于心性毕竟即灭，心本非空。我们说的即空不是代表没有这颗心，不是空间上的空，而是说找不到一个永远不变的本质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事实上心会不会作用？会，心有作用力。心有没有产生业力？有。业是不是空？业是空，但业不是没有，这样清楚了哈。好，然后呢，他第七行的后面句号有个地方，非贤圣法，非凡夫法。他认为这个空啊，你不是说你他已经属于贤圣法，也不是说他只是他归于凡夫法，他两边是极尽的，看你愿不愿意相应。有时候我们虽然是凡夫位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一念当中就跟空相应了，只是我们那个持之以恒的程度比较弱，所以我们叫做什么鲁啊，很容易就败坏的意思，就这个念头没办法持之很久。那如果这念头跟中道理相应的时间持之的越久，能够越经得起考验，就怎样，就像那个牛乳在提炼，它的稳定度越来越高，我们就可以变得生疏熟熟醍醐。好，再往下呢，第八行，二边即灭，名为什么心性。然后第九行，本即不动，双照二谛，在双照二谛当中来现诸威仪啊。所以他的戒，你会觉得他的戒是由这样而来的，是属于集中。第十四行，中道妙观是属于戒之正体，很重要。所以说为什么说戒律以天台为戒体，他们要研究戒律的戒体啊，就是南三律啊，一定要懂天台，因为天戒体的东西在其他地方找不到，在天台学才找得到，尤其戒体的部分。中道妙观戒之正体，上品清净就是究竟持戒啊。所以说呢，什么叫上品清净啊？后面第十四行后面两个字，若无我，我所，没有我跟我所，你能够远离一切戏论，一切无所有，于是名呢上师罗。那什么叫做我跟我所怎么远离？就像刚才那个林先生跟我问的问题对答，还有我刚才上次讲，以前我在法华经讲文具讲过那个故事，你这个这上的一个概念，你常常落入你心中，你要把这个我跟我所放下就很容易。那什么叫做戏论？就是六十二见，断肠二边诸邪见，这样了解了哈。戏论不是说答谈天说笑叫戏论，是指说你跟邪应邪法相应的，在当中增进的，就像六十二见啊、断肠啊、有无啊这一些。再来往下呢，观心持戒这个部分啊，201页就讲过，那个201页你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图形，你们上次有抄一个图形，这一个图201页，就是202页这个图齁，就是配合这个图，我们可以边看。他说三观能防，三或明防，这时候的防止啊，那往上的时候这边是有边生死，你在这里修之后呢，你即空观能够灭了见思惑， 极空，是不是从假入空观了，灭了它，然后往上的再灭这个尘沙，你这边自己写一下，见思，断见思，这边自己写，断掉见思，二十二行有没有见思之非，灭见思，见惑思惑，有没有找到？这个见思要跟从假入空观同一个平衡度，同一个水平。然后呢，再来那个即从假从空入假观呢，它所断的是尘沙，中道正观呢是无明，你们自己写好不好？这个是下面的，不好意思，下面的不是，是跟它同一个。从假入空观就是能够断见思，断见思就是从假入空观处理的对象，从空入假观它所处理的对象是尘沙，中道正观是无明。好，不用帮他们打了，你们自己回去写好不好？因为就22行啊，202页的22行啊，清楚了吗？好，那再来呢，往上的话，你如果能够见到这三谛，那三惑当然就会解得保脱啊。那你这是属于什么保得解脱，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能够观心持戒，你会得到很多好处。那这一般说观心持戒它另外有五个名称，这五个名称是什么原因来的啦？比方说它能够防止啊，能够防三惑，它能够灭是灭什么，对不对？每一关灭什么对象，那它能够保得解脱，就是说你只要你能够修这三谛啊，你一定可以断三惑啊。那三惑既然断了，是不是就代表没有附着？没有附着就是解脱。28行诵，所谓的戒为什么要做诵？因为它是背文暗词。28行找到，这个背是指背诵，你必须把这文字背起来。暗词就是你必须内化深化，内化深化了然，你把它放在心头上啊。如果没有放在心头上，这个律仪戒要持啊，哦，很难持了啦。因为律仪戒有很多东西它是知为莫所的，你如果不是放心上，只一天到晚说，哎，我们来翻戒怎么讲怎么讲，没有找到它那个根本就很难。我上次在也是在一个班，下午班还是晚上班，我不记得，应该下午班，我提到说，假设今天那个我们来看娃娃一下。这个红娃娃它跟绿娃娃换东西，时间到我把它讲一下哈，红娃娃跟绿娃娃换东西，然后换了一个东西以后，最后这个绿娃娃后悔了，它跟红娃娃把东西要回来，这个红娃娃一定要还给绿娃娃，只要你还没有用你就要还，然后还给绿娃娃以后，红娃娃可不可以跟绿娃娃把它原来跟它交换东西要回来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在常理上来说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你还给他，因为你还没有用，就代表你不需要，从不需要角度来说就没有执，需要抓到起执在上面。如果还有这样的心念，事实上以修些戒律来说，就戒律来说就是啊，希望能够远离贪嗔痴嘛。那如果他还认为应该要有执，他就还有贪，对不对？那后面你说有没有嗔就有啊，你不还我，你应该还我，哇，嗔就起来了。那跟戒律持戒要远离贪嗔痴的本意就违背。所以为什么说天台他讲戒体，他就需要你宽到另外这一层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那绿色的东西他不还给红的，红的可不可以要求要？如果红的要求说我还你，我不生气，但是你也要把我东西还给我，这时候有问题。因为他也代表他对于他原来跟他交换，因为他跟他交换就代表他用不上，那这时候你还一定要要求对方要还你，也是一个在执上面的问题啊。所以他要求戒体来看的话，所以说你们说节持戒持律，你们在家中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管我们出家中那些戒条，你们搞到后来，你们我以后可以跟你们解释介绍这些背后的精神。当你们在后以后在修禅坐，你们在思维要知道这个精神，但是不要叫我去把每个戒可以讲戒相，但是我不能跟你们讲它是什么。它是属于重罪，它是属于轻罪，这个我不能讲，但是我可以像现在这样子讲，这属于叫讲戒相，戒相可以讲的，你们也可以读，你们可以读没有罪的那个戒条，这样了解吗？但是那个是有专门给在家众读出家众的戒相的那种戒本，专门有这一种的。他就这意思是说，他你不能再要回来，他看的是啊，看到背后那一层体，今天这个戒律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远离贪嗔痴，远离烦恼，是要令我们去烦恼，然后以什么？以戒而后度生死海。所以说如果我们还在这个上面认为应该还的时候，就代表不合。所以说为什么戒的它很多利益啊， 不是我们用世间法或者民事法来看，应该是那种对等平等条约，它不是，它后头有一层你会觉得不平等不合理的，那一个就必须要从远离贪嗔痴这个立点来看才会是相应的。这样清楚了没？清楚了。好，来我们再往下203页，让我这个地方讲完，这地方已经快结束了。203页这地方就可以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像律仪界是1到3，定供界是属于4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问题吧？刚才讲这两项都是纳入在世界上面四修。那理界呢，就是道供界，极空界是5跟6两项，然后这个极假界是7、8，极中界是9跟10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配合起来它叫做界。所以说天台讲的界含括世界跟理界，含括世界跟理界。再往下，那世界的部分呢，包括你在这个持界上面还有分，所谓的世界上有分上品下品中品，然后犯的地方也有分上中下都有。所以他在修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是持世界持得很好，你会得到天报，持中的话得到人报，持下品会得到阿修罗。因为持世界它是福报很大，它是看它是让福报很大。但如果犯到世界里面的话，你犯的上，犯上是指犯很严重的错，上不是指很轻哦，这个上是犯上，是指犯了很严重的错，犯下是指犯了很轻微的错。所以犯了很轻微的错，它只不过就是会退啊，怎么讲呢？这个罪跟戒刚好是颠倒头来讲。所以当你今天如果犯上，你是退天，这个退天就有两种想法，一种你讲说它从可以天道都可以掉下来，那另外一种讲法的话呢，就是说你如果是犯上，你是从天道你会退，你原来应该升天的福报会退下来。这两者来说都很距离都很大，这样了解吗？它就是很严重。那再来一个往下，理界的部分呢，有分三品，也是有分上中下。那这个上中下呢，就是依它本身的菩萨位来分，所以它越往后面越上品的就是越高的，就是越上品就是越高的。这个表格就是整理了从203到204页的部分，第九行204页第九行，这个理际不动啊，是任运成。所以这个理界呢是怎么样来修呢？最重要是你跟世界能不能运合在一起呀、啊？怎么样可以配合在一起？各位请那个当中呢204页的犯戒的部分，因痴爱犯戒找到没有？因痴爱犯戒或者因道见犯戒，那我们简称叫做爱见。痴爱的我们取爱，道见我们取见，所以说爱见恶罗刹，爱见恶罗刹，爱见恶罗刹呢，它第十二行爱见恶罗刹，就是当你好像有一个人，找到13行的故事了吗？他说就像一个人啊，他带着一个浮囊，浮囊就像是类似我们游泳有一个叫做救生圈，救生圈。他说他想要渡海啊，那当中有一个罗刹来起浮囊，那初起初则全起乃至围城啊，你就想你都不要给他。有的人说他开始的时候他全起啊，或者他取的不是要整颗整颗整个你的浮囊，他可能只是跟你要一点点，说啊，假设你现在抱的是一个大木头，你要飘就飘过海。他说你这么大一个木头你也不需要啊，你一个人只要他的，比方说你就分我一尺长度好啦，那你也不缺嘛，那这时候你可不可以给他？可以啊。假设那个人是像你抱这是你的戒，你可不可以给？不可以啦。我现在没有讲，如果你抱的这个木头就是你的戒，你就不可以给的意思吗？但是如果你抱的东西假设真的在渡海，当然是可以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说这个你抱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，他的譬喻啊，因为你譬喻这个木头是你的戒，你当然就是你绝对不能因为贪心或者因为怎么样，你就因为这样你给他就怎样，你给这个爱罗刹就等于说你在持戒的时候你把某些戒啊给舍掉了，你用来跟爱罗刹交换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哎，好。然后底下的部分呢，就是说第19行你看全气浮囊就是破了四重戒， 气半浮囊呢，就比方说像是有的人啊，他这边是举的就是像那个犯淫戒，他用淫戒来譬喻，像说有的全气浮囊，他怎样，就是把所有的行为都做了。那气半浮囊的话呢，二十二行我找到，他说气半浮囊说他有魔，他有这样的一个快意，然后随着这个爱处啊，他有去做了，但他没有做到更深层的，所以他就算是只有气半浮囊。那起手许呢，就他爱心又起，起重方便，如果毁犯，那起手许希望能够摸一下他的手而已，这样了解了没有？那像这个图吉罗呢，起围城许啊，有的就说啊，我只要见你一面，跟你说说话啊，这个都有，这个我们在戒本上都看到，他会介绍很多很好笑的故事，很可爱的故事。那个因为每个戒他的制定，他背后就是有人犯，所以他背后都有一个故事。然后再来一个是五欲，贪婪五欲啊，破定共戒。因为五定共戒的这种重点是放在什么？记得吗？欲念不齐，找到了吗？所以说你既然欲念齐了，是不是就定共戒就没咯？好，再来理惑的部分。他说如果贪着生死未有造业啊，那就是人家你在里面有破即空，没有，因为放不下，他不没办法相信生命的那个开是一个无自性的，也没办法跟即空相应。再来一个 B， 你没有护他的意，没有利他的行，就是破即假戒。这一段很重要，这第四到第五六行，你打坐的时候在思维，你就可以检查，用这几项去检查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没有这样子啊。你说到底这个理要怎么相应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正题了，开始要起修咯。第四到第六很重要，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贪着生死，我们有唯有造业，那你要怎么样跟即空相应，就是尽可能的提得起放得下，像我刚才讲，把生命看成是无限的开创性啊，然后在当中你就是又没有懒惰，又能够积极。再来一个是不习以事机先，你就不要去计较世间人对你的赞美或者是机嫌。然后呢，这不习是指啊，你不停止在这里面做增进，那意思是说你要不要去跟他们搅在一起，不要。所以我第一次讲的说，你不要去在乎人家对你的赞美或讥嫌，这时候你会不会继续跟他们讥嫌？会还是不会？不会啦。所以说他讲的，如果我们继续跟他们在这里面不习不停习世间的这些惊险，你也没有办法升起爱护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念，这就是会破即假戒。所以说你另外相反就是怎样才叫做跟即假相应。然后再来一个是第五行，不信戒善与虚空等，你不相信这个戒善啊，就是戒你能够随顺戒，能够令你持戒而的此事，它是热，这些空间这样的一个范围，你所可以努力的范围跟虚空是等的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，你不信这个戒善持戒所得到这个福报跟虚空是等的，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从你的理观上，一种是从他的义理上，这样理解吗？这两者你不相信的话，而且另外你不相信这个戒，你持这个戒能够具足佛法，你也不相信这个戒能够得到毕竟清净，这就是会破中道戒。好啦，所以这些东西很重要。来，再来一个因导戒来说的话呢，因导戒来破戒这个部分，我看就下星期啦，好像没办法说到那里了，对不对？